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恭请达义法师。达义法师您好。
伊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今天啊，继续围绕《圆觉经》这部佛教著名的经典来和大家做一下讲解。我们知道整部《圆觉经》都是以圆满心智作为主题，围绕着圆觉这个道理为十二位菩萨讲解修行。怎么样修到最圆满究竟了义的境界呢？达义法师，
这部《圆觉经》呢，主要的目的呢，外乎呢，启示我们应该要认清自己真正的心灵和潜在的智慧。所谓的认清自己的心灵，就是你现在认为我的心在想这个啊，想那个呢，这个心呢不是你真正的心。什么佛教里面讲这个心有两颗心，一个是希望分别心，这个就叫凡夫心，也是烦恼的心。另外一个呢，就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这个就叫佛心。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胡思乱想的这个心呢，不是你本来拥有的这个清净佛心。你说这个身体在动，是我的身体。那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假我，不是一个真我。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身体呢是由地、水和风四大组成的。那么今天如果一切不来了，那么这个身体呢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有病了，这个身体也没有用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讲话、能够工作，都是依靠种种阴阳合合在一起。这就是说，你的身体上的地水火风能够和谐、能够调顺，那么你的身体才会动，才会健康。如果你的身体上的地水火风不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慢慢的老化啦、生病啦，乃至于呢死亡了，那么这个身体呢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假合体，身体是由各种因缘合合集在一起的一个身体。比如你今年50岁，50岁以前你的身体在哪里呢？还有呢，就是比如你像你今年40岁，40岁之前的身体是什么？我们的身体呢，都是从没有到有的一种过程，一个假合，然后慢慢的衰老。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世界有成住坏空，它有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人呢，有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是有生住意灭的过程，也就是说世间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刹那刹那在变化，只不过是呢，有的东西变得快，有的东西变得慢。变得快呢，哎，你看得很明显，就像你们如果说有种过这个菜呀、啊，种的瓜，哎，看到这个发芽，然后呢这个菜叶长出来了，还有看到这个瓜哈，你看到这个不管是西红柿也好，不管是这个什么瓜的好，哎，每天你都看到在长大，很明显。那么有的是很不明显的，比如像我们说这个房子呢都有重置坏空，都是不断的变化，但是呢你今天看到房子跟明天看到这个房子都差不多，不明显，但是呢你看不出来并不代表它不变化。所以你要明白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用这个肉眼来看这个世间啊，有的东西呢可以感受到它的变化，有的呢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这个没有佛的智慧。所以呢，首先释迦牟尼要让我们认清每一个人他的真正的这个心灵世界是什么，也就是你的清净心是什么，同时要认清你自己真正的智慧是什么。 使大家不要以为我们这个肉体或者我们这个丰碑意识以为这个就是我。圆觉经呢，就是要破除我们这种不正确的一种观念，把以前的那种不正确的观念要把它改正过来，要让你改变了这种观念，你以前的那种观念认为是对的，那么从佛法最高的境界的这种智慧来光照的话呢，啊，知道这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呢，释迦牟尼说啊，说我们呢，这个众生现前的众生是什么众生呢？叫颠倒众生，以无常为常，以不净为净。所以呢，这个叫希望丰碑，把假的当成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任宅为主啊，就是他是一个道宅，你把它当成因为他是一个主人，把这个宅这个坏的东西当成是自己最宝贝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凡夫的观念。记得呢，这个在佛教里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高僧叫印光大师，他说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有好多 temptation， 好多外界的诱惑，你如果是一不小心，那么你这个心就被外境所转了。所以他说学道犹如守禁城啊，昼黄六载夜星星啊，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啊。就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就像守这一座城一样，不要被外面的这个小偷坏人进到这个城里面。昼黄六载夜星星啊，就每天晚上的时候呢，有六个宅想尽办法要跑进来。六个宅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宅。监经主帅能行令，监经主帅呢就是你的第八识啊，你的意识，就你的意识是一个主人，你这个意识可以统摄其他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与第八识来做主宰。所以叫监经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啊，只要你心正，你的心有这个正念，有一种正能量，那么这个邪气它就不会进来。
印光大师讲得好啊，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星星，将军主帅能行令，不动干戈定太平。就是说啊，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要保持正念啊。那接下来达义法师，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圆觉这两个字吧。什么叫圆觉呢？
圆觉就是圆满的觉性，所谓圆觉的觉性，就是通过你去除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万念或者是杂念或者是烦恼或者是这个希望丰碑心，到了最后明心见性，你发觉我们本来的觉性就是圆满无碍周遍一切的，那么这个圆满周遍的觉性是如来所证悟到的一种离体，不是普通人证到的，它既不是普通人证到，也不是天上人证到，也不是声闻缘觉，也不是菩萨，而是佛或者叫如来他们证到的一种境界。如来就是佛所证到的这个离体，所谓的这个佛所证到的这个理性的这个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一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翻译成中国的话叫什么意思呢？就是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佛所证到的这种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呢，是一种境什么境界呢？就达到了这个圆满了义究竟的一种境界。菩萨虽然修得不错，但是呢不彻底不圆满。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讲是修行有五乘佛法，有这个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福乘。那么我们因为呢这个智慧有限，不能一步到位，所以呢我们首先要从人天乘开始修，然后声闻缘觉，然后菩萨，然后到了佛。唯有到了佛，这个时候所证悟到这个缘觉呢才是最圆满的。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讲这个缘觉就是讲佛的境界。
那么这个圆觉里面究竟又包含了些什么呢？
圆觉里面呢包含了什么？就是记住了这个妄德。当你有一天明心见性成佛以后，证到圆觉的境界，那么你就记住了这个妄德庄严。所谓呢记止妄德，就是你的道德到了圆满的境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敬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吗？为什么要去拜佛呢？为什么要学佛呢？因为呢这个佛是这个福跟慧两者都是记住的圣者，他不但呢他有很高的智慧，同时呢他的福报也很大。这个福报大不是天生的，都是他多生多世行菩萨道，帮助别人，然后积累下来的这个福德。所以呢这个福是代表智慧跟福报的圆满，他的这个福报不是普通的这个福报，这是大福报。他的智慧也不是普通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智慧。正因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的福慧都是圆满的，所以佛的这个福德是妄德庄严，也是圆满周遍。佛的智慧也是非常的究竟圆满的，他的智慧是明明朗朗，他的智慧非常的明亮。明亮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八月十五的月亮一样，都是光明的遍照的，又是圆满无缺的。所以呢我们到寺庙里面去能够拜到佛，那么证明呢可以给我们一种正能量，启发我们的智慧，沾沾佛的福气。所以每一次呢我们有空的话呢就要到寺庙里面去拜拜佛，希望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福德都能够增长。
那达义法师啊，在其他的经典里面有没有讲到有关这方面呢？
我记得在《大乘起信论》里面有一段这个经文的解释，也是跟这个《楞严经》也是很接近的。因为在这个《大乘起信论》一段话里面解释这个等觉，它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圆觉经》里面理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乘起信论》以这个《楞严经》还有这个《圆觉经》，它这三部经啊，它所讲这个道理呢都是相通的，都是同一个系统，所以佛教里面的真常唯心系统。那么刚才讲到了用以一切有情皆有本觉真性，那么一切有情呢就是一切众生，皆因为有本觉还有这个真心。什么叫本觉呢？就是《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讲的，所缘觉意者为心体离念。什么叫觉？觉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心体离念，就是心的本体。如果你有妄念的话，你就没办法通达知法的实相，你就没有办法证到本体的义理。唯有你的心体能够远离这种妄念，你才能够通达世间所有一切知法的实相，才能够证到这种体。
在《圆觉经》当中呢，也提到了离念相者。达义法师啊，什么叫做离念相者呢？
什么叫做离念相者呢？就是等息空界无所不变。如果当我们一个人在这个心体里面远离一切的希望分别心，那么你的心念就像什么？就会宽广无边。宽广无边到什么程度呢？等息空界，就跟息空界一样的这个宽广。息空有多大呢？你的心就有多大。所以呢无所不变，你看息空是变一切处，那么你的心如果能够离开所有希望丰北之邪念，你的心就无所不变，法界一相。那么你的这个心跟法界就成为一相了。以前跟大家讲过了，佛教里面讲这个心有多大呢？心可大可小。有时候我们的心小到连一个人说一句话你不想不愿意听的都容纳不了，人家讲了一句话以后呢，你心里面越想越生气，吃不下睡不着，你容不下这句话。人家骂你一句话呢，整个晚上也是很难过。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你的心者是像佛的心一样，像菩萨的这个境界一样的话呢，你的心可以大到什么样的境界呢？佛经里面讲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 太息是很宽广无边的，那么我们的心就可以把太息把它包住，是要心包太息。用另外一句话来讲说，太息有多大，我们的心就有多大。量周沙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心量很大，大到什么的境界呢？在印度里面呢，释迦牟尼在说法的时候要代表很多很多的时候才能用恒河沙来比喻啊。我曾经去过这个印度，到了恒河，到那边去朝拜，他那边的沙就像面粉一样非常的细，你拿一把沙呢里面数不清的。所以呢，量周沙界就是我们的心念呢，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都能够包容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心的境界达到佛的觉悟的境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的心可以把太息包起来，把恒河沙世界呢都融在一体了，那么你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以前在讲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呢你要一定的这个宽容，怎么样来包容呢？就宰相肚子能撑船，你要这个宰相，你这个肚量呢就像里面像海一样河一样可以撑一条船。那么你要成佛的话呢，那么你的心呢，太息有多大，你的心就有多大。所以呢，心的大或心的小全凭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的境界，也就是我们的修养。你看一个成功者，他一定是一个很有这个忍耐性心量很大的人，如果是一个小心眼的人斤斤计较，那么这个人呢一定呢做不成大事业。从古至今，各个国家的伟人还有那种大人物都是要有一定的这种智慧，心量也很大，不但要包含这个海，同时要包含整个西宫，整个无量无边的世界。所以呢，佛法无边呢，佛法的智慧比世间法更加的究竟彻底。这里面讲的说，如果呢你能够离念的话，你的心就会像虚空一样呢，有无所不变法界一相，即是如来平等法身。以这个法身说明本觉，这里面讲的就是如来平等的法身。如来就是佛，大家要知道，你成佛了以后你可以叫如来，或者叫世尊，它有十个通号，那么如来跟佛是两个通号。所以人成佛以后都可以叫如来，如来是成佛以后的十种称号之一。如来平等法身就是依这个法身说明本觉的道理。
通过达义法师的讲解，我们知道什么叫觉，所言觉意者为心体离念，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排除心中的种种的杂念，就会达到心包太息、量周沙界的境界。说白了哈，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量就会变宽广了，可以容纳所有的人事物。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去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圆觉经》当中的要义。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八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制作并呈现这档跟佛学有关的节目。每一次很荣幸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讲解佛法。那在近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佛学界一部很重要的经《圆觉经》。那师父啊，接下来我想问了，为什么说圆觉、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心这三个名词呢，道理都是一样，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使用吗？
圆觉经说，知无始以来常住清净，我们每一个人本来记住圆觉的智慧，这个圆觉智慧在我们心里面常住清净。所谓常住，就是本来没有生也没有灭，在我们心里面都是永扬在那边，如如不动，清清静静，所谓的再圣不争，再凡不讲。释迦牟尼佛虽然他成佛了，那么他这个心也是本来记住这个圆觉的智慧。那么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成佛，还是凡夫，但是呢我们依然有这个圆觉的智慧，所以这叫再圣不争，再凡不讲。你现在成佛了，你的圆觉、你的真如不会多起来。你现在是凡夫，在六道里面轮回，你的真如不会减少。因此叫知无始以来常住清净，朝朝不灭，了了常住。只因为呢，我们一念之迷，没有办法感受到真如。那么这个圆觉是从佛教修行果位来讲的，从果的方面称为圆觉。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还没有证果，从因地来讲的叫什么？叫如来藏。我们在座各位呢，每个人都有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有这个功能，但是呢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呢，从果来讲呢，每个人都有圆觉，但是呢从这个因来讲呢，我们现在只承认你心里面有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现在没有圆满的智慧，所以称不上圆觉。那么从体上来讲呢，就是从如来藏真如性这个本体来说，称为什么？称为一心，或者叫清净心。这个心就是什么？如来藏，或者就是圆觉的本体。一心迷了，你就是凡夫；一心觉悟了，你就是佛。你现在的心里面有一个如来藏，到你修行修成正果，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以后，那么你就是圆觉了。所以呢，这个圆觉啊，或者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或者叫一心啊，这三个名称是在不同的阶段使用的。到你成佛了，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可以说他证到这个圆觉了，我们现在还是凡夫，还没有证到。我们每个人心中有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现在还没有圆觉，但是在如来藏或者是圆觉的本体，这个时候叫什么？就叫心。这个心每个人本来记住，有了心才有这个因，才有果。所以呢，心是万法之根本啊。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呢？叫心地法门。心为什么叫地呢？因为地能生万物，心也是能够生万法。世间出世间所有一切法，包括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全部都是由心所生起来的。所以万法不离其心，包括释迦牟尼讲的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 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因此呢，真正修行修到最高的境界，你皈依的时候不是皈依外在这个佛法身，而是皈依你自信的佛法身。我们常常讲皈依自信佛，皈依自信法，皈依自信身，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在讲一切万物的本体就是一心。
那请问师父，什么叫真如、佛性、法界、涅槃、菩提这几个词，他们的道理其实和圆觉是同样的吗？为什么说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呢？凡夫用二分法看到的十法界和佛说的圆融无碍的一真法界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在圆觉已跟另外的几个名称是相等的，虽然名称不一样，但是呢道理是相同的。写大乘经典的时候要把它记下来。我们说圆觉也可以以真如、佛性、法界、涅槃、菩提这声同一。在这个经典里面看到这声名词，虽然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这个名相，但是它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比如讲真如，真如是每个人本来记住的，涅槃就是你要修行修到正果了，证到无上正等正觉了，这个就叫般涅槃，或者叫日涅槃，或者叫正涅槃，证到这个果位了才可以成为涅槃。那么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有两种翻译，一种呢翻译为道，一种的翻译就觉悟。菩提是觉悟，同时也是道。什么道呢？从佛之道，按照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方法去行、去修、去做，到最后你就能够从佛，就能够远离这种烦恼。所以呢，菩提也叫道，也叫觉。如果你没有智慧，你没有烦恼，那你就跟这个菩提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一念之间你觉悟了，那么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烦恼是不好的，很烦的事情，那么你呢没有智慧呢，那么烦恼会让你更加的痛苦。你有了智慧以后啊，你就知道哦，这个烦恼其实明白它的话呢也是好东西，也是觉悟之道。就在你这个迷悟之间呢，你迷的时候就觉得这生是烦恼，觉悟的时候哦，这种烦恼其实呢就是菩提的肥料啊，这个菩提心没有这个烦恼来激励你，你这个菩提心就生不起来。所以就像我们佛教常常用譬喻啊，譬喻什么？就是海里面的水，水跟浪的关系。水跟浪，海水跟浪有什么一样呢？它是不一也不异啊，浪是浪，水是水，但是浪没有离开水。现在这个浪是因为有风吹起来的话呢变成海浪，但是呢当这个没有风的时候呢，这个环境很宁静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浪又恢复成为水的原状。所以呢，烦恼即菩提，菩提没有离开烦恼，生死即涅槃。我们表面上在六道里面轮回生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结，觉得很烦。但是有一天你悟到了，哦，生死也没有离开涅槃。这个生死只是一个表象啊，从本体里面呢，它本来没有生也没有死。所以佛教妙就妙在这里，你现在是凡夫相，用凡夫心来想问题，问题呢越想越复杂，越想越糟糕。佛教有一句话说，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你在梦里面觉得有天啊、人啊、阿修罗啊、地啊、鬼啊、畜生六道都分别，当你有一天觉悟了，你知道在人道里面有其他五道，任何一道里面也有人道，到最后十法界变成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也可以分成为十法界。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都不二。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才是真正进入圆融无碍的境界啊！佛法的智慧就是这么妙，这么不可思议。凡夫用二分法， 要么就是白，要么就是黑。佛教告诉你，真正明白事相的人，黑里面有白，白里面有黑，黑白是不二，是不能分开的。离开黑没有白，离开白没有黑。所以《心经》里面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说，这个空就代表这个精神，色就代表物质，物质不能离开精神，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还从另外一个道理来讲呢，这个空就代表心，色就代表外在的这个境界，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种种的相。就是我们心没有离开外在的境界，外在的境界也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心空境界是不二的。这就是佛教的辩证道理啊，你要悟到了这种境界，要证到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思维啊，你的行为啊，各方面呢就与众不同。当你这个菩提自信显现出来的时候，你才有这种圆融无碍的智慧啊。
圆觉经我们知道就是释迦牟尼在演说这个圆觉法，那什么是圆觉法呢？
在这个圆觉经六数系里面讲到啊，说同众德而大悲，同众德就是妄德庄严。在修行过程中呢，我们呢修心养性，行菩萨妄恨，所有一切的德恨在圆觉里面都包含了。所以呢叫若勤奋而独照，在这个不管在什么环境，在什么地方，我们心中有真如，心中有如来这样妙真如性，那么我们就有光明，有智慧来照亮所有的一切法。佛教把莲花当成圣物，因为莲花除污泥而不染。莲花虽然跟污泥在一起，但其与众不同，能够保持洁身自好，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有智慧的光明，有福性，有清净心，不管呢在什么这个污浊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保持清净，因为我们有这个智慧，我们有这个觉照，不会被其他人所迷惑。有一条明心见性以后啊，你才有定力，才有智慧。如果妄想执着分别把这个福性盖住了，那你呢这种本能就没有了。通过学习圆觉经，我们要这样去思维，我现在有烦恼有痛苦，我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就是没有找到福性，业障太重了，把这个福性盖覆住了，所以呢没有办法让我们本有的智慧能够来照亮自己，也不能去照亮其他人。
那达义法师啊，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体现圆觉的这个道理呢？这种圆觉的智慧就是一心所显现的妙用吗？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被尘合觉和被觉合尘这两句的意思呢？
称为圆觉其实呢都是一心，圆觉就是一心所显现的一种妙用。背之则为凡，顺之则为圣。如果你背了圆觉的道理，那么你就是凡夫；如果你顺着圆觉的智慧来修行啊，来做的话，你就是圣人。佛教有两句话，一句话叫背尘后觉，另外一句话叫背觉后尘。背尘后觉呢，就是菩萨，就是佛，他不被外在的境界所转，他心里面如如不动，所以他呢就是佛，他就是圣者。另外呢是背觉合成，违背了佛所证道的圆觉的道理，我同流合污，跟凡夫的思想一样去执着，去迷惑，有烦恼，这样的话呢永远没有办法证到菩提。释迦牟尼佛在地藏经里面说，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成佛的正因，但是如果你没有觉悟，这个正因没办法起到妙用，没办法成佛。唯有首先有成佛的正因，加上修行，加上觉性，到最后才能够证到佛果，才能够圆满。这里讲的这个背之则为凡，顺之则为圣啊，要记得顺着要顺着圆觉的道理，你就是圣人；违背了圆觉的道理，那么你就是凡夫。 问你是凡夫还是圣人，就看你能不能处理事情圆融无碍。同样做一件事情，有的人把事情做好了，剩下了很多这个麻烦给后人来收拾圆场，这不是一个会做事情的人。会做事情的人呢，不但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了，做完美了，同时要把这件事情呢做得更加的如法啊，不要有后遗症，不要有引起其他的问题出现，这就是圆满的智慧。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佛法这样的道理。
那还想请问达义法师，为什么说念佛修行人临终无障碍，可以达到一种安详的境界而离开呢？那怎么样才能体现迷之者则生死，悟之则息轮回这个圆觉的道理呢？
佛教常讲惑业苦，你迷惑了就造业，造业了以后呢就受苦，永远在迷惑苦里面轮转，永远在生死里面轮回。迷之则有生死，悟之则息轮回。如果有一天开悟了，明心见性，那么你就转凡成圣了，不用在三界六道里面去轮回。我们在生死在轮回，就是因为我们一念不觉就是凡夫，一念觉悟了你就是圣人了。如果你觉悟到圆融圆觉的道理呢，你就能够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但是呢，你这样的话呢，可以呢成样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到六道里面去轮回，那个时候呢你是圣人到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来，跟我们现在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凡夫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呢是很被动的，是由业力来推动你到这个世界来，但最后也是由业力推动你离开这个世界，来去不得自由，很被动，不是说你想来你就来，想走你就走。所以你念佛修行修到最后临终没有障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了，安详离开，这是有修行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你平常念佛啊，你能够万缘放下，阿弥陀佛就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心里面就很舒服啊，不也把这个死当成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我是把这个死当成一种像旅游一样有来有去，不也去贪恋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身体已经用完了，我把我这个生死呢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那么的安详快乐。现在你心里面呢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恐惧啊，来的时候随这个缘来，去的时候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这里面讲到迷之者有生死，悟之者系轮回。迷跟悟只在一念之间，天堂跟地狱也是在一念之间。有的人说我平常不需要念佛，等到临终的时候才来念佛，你到临终的时候呢，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死的时候就像那个蛇脱壳一样，非常的痛苦。如果我们平常没有修行的定力，那么你到临终的时候呢，痛苦一来呢，那你是没办法把握自己的。所以呢，修行还是要靠平常的功夫，到了临终的时候呢，才能够如如不动，保持正念。
好的，我们明白了迷之则有生死，悟之则息轮回这样的道理啊。如果有一天开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了。那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的开示，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讲圆觉经当中止观定慧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运用，如何来解除我们的烦恼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你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